是从一个没有顺流这个环境开始的，是一个逆流的环境开始。我们很多时候都希望我们生命是一帆风顺，最好我们就能够顺着大环境来做事啊。顺着大环境来做事的话，如果跟我们的理念一样的话，我们觉得非常的舒服啊，就会事半功倍啊。但是也有很多时候，就是说大环境跟我们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如果要顺着我们理念，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啊去舒服的啊。但是也发觉，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种环境底下，如果我们继续顺着的话，可能有一些大事情没有机会发生。但是如果我们纵观历史的时候，你可能发觉有时候我们没有顺着这个大环境，就竟然会有一些很大的事情会发生啊，好像这个天上这个冥冥中的主宰会有一些东西会发生的。譬如说当然美国就是这样子出现，当年就是摩西啊，他在那个环境当中，神就用他这样子的以色列民从一个奴隶的这种的光景带到成为一个进入神的国度建立国家的光景。也如果我们也想到，也是因着摩西从这个环境当中，他没有完全跟着大环境来做，然后后来做的犹太人流传，后来耶稣出来，后来有十二门徒都是从犹太的国度出来，而且这十二个门徒，如果你们记得的话，他们也是不是在大环境当中喜欢他们的，他们是受到逼迫的，就将这个福音一代一代的传给我们。当我们想到我们的福音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的福音就是给我们有信、有望、有爱。我们常常说生命有丰盛、有盼望、有一切的，这个就是从那些没有跟着当时环境屈服的人所建立过来。从这些或者是你会想到圣经当中或者历史当中，你可能看到更多历史的环境。我们今天就是从这个出埃及记的当中来看看摩西他是怎么传留下来的。在摩西的整个传留下来的环境当中，他在怎么样就完成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发生。今天我们是用出埃及记的经文，出埃及记的经文，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也可以打开，如果没有带圣经的话也可以看我们周报的后面的一集来看啊。好，我们出埃及记是个很特别的一个书，就舍于就是公元前大概1400年以前的时候啊，那个书整个书是一个历史书，同一时间它就是讲述这个神透过一个人叫做摩西的，将这些以色列人从一个奴隶 slavery 这种的国度，没有人看得起的，每个人都是逼迫的，他们的国度带进一个非常尊贵的神的国度的当中。神当时是用谁呢？神当时就是用了摩西这个人。当时的大环境是怎么样呢？当时的大环境因为我常常都说我们看圣经会有上文下理，这个经文之前有讲到大环境，经文以后也有讲到大环境我就想讲当时的大环境，就是说当时的王非常不喜悦，这么多犹太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兴旺，他们感觉他们的权威受到威胁，所以大环境呢，就是当时的王就希望这些犹太的民族不再存在，好像就是要用不同的方法要灭绝他们。但是当时这个冥冥中主宰我们的冥冥中主宰，我们上帝神，他的大环境又是怎么样呢？他就是已经拣选从以色列人开始，就隆隆远远这个国度越来越壮大的，所以是两个不同的大环境在当中，人的跟神的不是一样。摩西在这个大环境当中透过多少的事情他留下来，在最初的时候，在这个出埃及记，我们今天从第一跟第二章，在第一章十二节的时候已经有这个王，因为他要建立他的大环境，所以他就说一定要苦待这些犹太人要他们非常辛苦但是很奇妙的，这个回应，当时的回应就是犹太人反而变成越来越多，越来越蔓延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逆这个人意的一个发生的事情。 然后这个王跟着就是在这个十七节，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前的那个王，就对当时犹太人的帮忙接生的，而且也是在怀孕时候辅导的，这个叫做收生婆啊，就是今天讲的 midwife 啊，帮助人生产的，就对他说：“嘿，你们呢、啊，帮人家接生的时候，如果孩子生产的时候啊，男的你们要杀掉他 ，OK 啊，女的你就全留啊，用这个方法来灭绝啊犹太人啊，就是透过犹太人这个接生的人啊，当时。”那个两个只有两个，就是叫做收生婆哈，这个 midwife 在你们可以看大卫去看书，他们敬畏神呢、啊，他们没有听人的，那个时候他们就逆这个人意啊，逆着这个潮流，就说他敬畏神，没有叫王的吩咐去做，没有叫王吩咐去做，那他们怎么做？他流传那些男孩的生命，当这个埃及王有。问他你干嘛这样子做之后，他的回答就是说，因为他们都不需要等我来就已经生出来了，没有等我来已经生出来了，所以当时这个收生婆的他的回答根本理论上很仔细的看，他也是没有违反这个王帝，但是他的这个做法表面上看起来是好像逆了人意，但是也是天意让这个发生，这个就是我们那些时候看到王已经到这个地步，要用他们的收生婆来拿走以色列人的生命。好了，然后今天我们经文开始啊，因为收生婆敬畏神，刚才我们祷告当中也是透过这圣经，刚才弟兄就透过神的话语说，我们敬畏神的话，神就会保守，他有他的计划。因为收生婆敬畏神 ，OK， 那些。时候二十节的时候，以色列人更多起来了，更强盛了，没有办法做到。那个时候法老王是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埃及的王在他们文化当中，因为他们不是信神的，他们的文化上面埃及的王是一个神，埃及人对他的尊敬就当他神这样子来尊敬的。那个法老那个时候就不单只吩咐收生婆了，我们在二十二节这个圣经里面，就是今天我们第一节的圣经，法老那个时候就吩咐众民了，啊，就所有的他的人民呢，就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啊，你们要掉在河里面了，一些女孩还要保留他们，他就更进一步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埃及这个河哈。这个最重要，这个河就是尼罗河 ，River of Nile， 这个是世界最长的河流，而且呢，每年他们都会泛滥的，就是有这个 flooding。泛滥以后呢，这边附近的地区非常的肥沃啊，也让埃及这个国能够这么发达，就是完完全全因为有这个河流，所以这个河流对埃及人来讲叫做圣河，圣河啊，就是非常宝贵的。但是竟然埃及王就透过这个圣河来将犹太人的命来灭绝，将所有他们可以奉圣的环境都要取消取掉，所以是个非常讽刺的环境，人意跟神意没有同步啊。但是后来结果又怎么样呢？后来就是到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一个啊，好像逆人意的这个环境出现，就是那个时候利未人夫妇他们怀孕生了一个孩子，孩子是生出来了，孩子是生出来了，他的父母觉得他俊美啊，在第二节的时候，你看圣经，俊美，俊美这个字希伯来文的原意就是说啊，非常可爱，这个字的意思，就没有，就将他收藏起来三个月，当时你记得是法老说所有希伯来生的男孩都掉在河里面，但是我也相信法老王也知道希伯来自己生出来的小孩子他们一定不会掉在河里面的，他收了三个月以后，然后那个时候这个父母做了什么事情呢？表面上也是有顺服的，这个孩子掉在这个河里面，但是他做了一个在第三节做了一个蒲槽箱，一个箱子上面放一些石油，这个是防水的，也是跟今天的石油一样防水的，将这个箱子可以浮起来，然后将孩子放在里头，就将这个就掉在河边 啊，他的钓法就是放这个在河边的这些芦荻当中，哈，那个芦荻就是后来你们发觉很多变成造纸啊，这个 papyrus 这些纸做这个文献抄写圣经的那些芦是很尖，就放在那个当中，哈，所以理论上它也是有根啊，像这个孩子掉在水中啊，啊，放在尼罗河的旁边呢、啊。放在水中，还有如果大家四心来读的时候，你发觉这个双子，好，就跟挪亚方舟这个拯救世人这个方舟是同一个字，在水里面浮起来，当中有什么寓意？大家可以继续去问神，是什么意思？就真正孩子的放在里面啊，在理论上他也是有跟着法老王的来做啊，那个时候又有一些没有跟着大方向的事情发生了。很自然的发生的啊，那时候孩子的姐姐就站在旁边一直在看的啊，孩子的姐姐也是啊，当年就是啊非常重要一个人物，在啊摩西提醒他后来的任务的时候，他姐姐也是一直在他的旁边，虽然在中间曾经有过不和谐的时候啊，姐姐一直在看看怎么样、啊、发生的事情，跟着就是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脚啊。我就是说，当时只有最贵的人才可以在这个圣河里面洗脚，也哪有这么巧？就是刚刚法老的女儿来到这个时候，又看到这个双子，她看到这个双子，然后这个公主啦，啊，我们就叫公主，就叫她婢女呢，就拿出来，她打开，看到一个小孩子在哭。那个公主她的爸爸是法老。发命令说要除掉所有的犹太人，但是他当时的回应也是一个逆了当时的大方向，就是说他可怜这个孩子，他看到这个孩子哭，可怜他，可怜就是我们先知经所看的那个可怜的那个同一个字，可怜他，同情他，就是说哎呦，这个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这个公主是知道这个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啊，他的爸爸还说所有孩子都要应该没有命的，但是他说这个希伯来的孩子，那个就是在心理上面他没有跟随这个大方向来做，很好像我们在这里看到描述是很自然的发生，然后再下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姐姐做了一个事情，她其实顺着这个机会顺口就问了，哎，我去叫个奶妈来好不好，哈，帮你奶这个孩子好不好，因为你知道你们都知道生理上面的泄气就是你生完孩子之后才有奶，如果你没有生孩子捡那个孩子你要收养他的时候你是没有奶，那个时候是没有 formula 没有奶粉没有其他的只有人的哈，也没有这个说牛奶这种东西的，所以就要找个奶妈来，在当时就是奶妈就是他们有奶的，但是用自己的奶去喂养其他人的孩子哈，也是当时只有富贵的人跟这个贵族才可以有这种的事情来做，这是当时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而且呢在你看到以下的经文七到九节的时候，就公主这个法老的女儿还说，就是说哎，我给你工价，当时的环境当中你帮人家奶孩子啊，他们是有工价的，工价通常就是衣服跟食物哈，因为当时一定要奶孩子，所以一天都要几次，所以一定要不是就是奶妈住在这个贵族的家，或者是这个奶妈就带孩子回家。当时有环境，这个公主就说：“你把这个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给你工价。”那他完完全全的做法是跟他父亲所要求的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当这个奶妈可以将这个孩子抱回去的时候，他。大概转奶是两三年啊，现在很多时候啊带孩子啊半年以后就可以吃其他的东西了啊，就不用去吃妈妈的奶，然后可以吃 formula， 但是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在当时候是这个环境底下有两三年的时间这个孩子是跟妈妈在一起，他就变成可以叫普通妈妈一样，本来他就是妈妈，就在这环境底下竟然可以爱这个孩子，教这个孩子，更用他的母奶也会养他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在跟妈妈两三年三岁的时候，然后短奶就会带回这个公主这个法老女儿的当中， 今天两三岁的孩子可能还没有知道很多的事情，或者生活上，或者是比如说我们说要教养孩子，都还没有得到就是知道很多很多。但是在当年，成人礼在中东的文化，在犹太文化上，十二三岁就是一个成人，从小父母一开始就教导，所以两三岁已经可以教导了非常非常的多。我期盼我们今天都有这个信心，是可以这样子按着圣经来教孩子，好，也活出来，这很不一样。这个孩子两三岁的时候，那个妈妈在第十节就也顺服当时大环境，也答应了这个法老的女儿，就将她带回了这个法老的女儿的家中。这个法老的女儿就领养了她，英文就是 adopted， 领养了这个孩子成为她的儿子。在我们的希伯来的文化当中，在中东文化当中，神的文化当中，每个孩子生出来不是好像现在，只要是我生你出来，你就是在法理上面都是我的孩子。在当时的文化当中，所有孩子生出来，如果这个家庭或者这个爸爸没有 adopt 这个孩子的话，这个孩子也不是他的孩子，一定要经过这个 adopt 这个程序，才真正在法理上、生命上面成为这个家族的孩子。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摩西已经学了很多很多本来的文化当中他祖宗的遗传给他的东西。现在这法老的女儿就领养了他 adopt， 好，还有这个在领养他的时候，这个法老的女人更给这个孩子一个名字叫做摩西。这个字在埃及文当中就是通常是一个代表是一个王，是一个王，是 king 的一个名字就是这个名字在希伯来的发音当中，这个 pronunciation 就是 Mosi 希伯来语是 Mosea 这个字呢就跟这个从水里面拉出来这个发音这个字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名字就能够配合了当时的埃及的文化，也能够配合了当时犹太的文化当中。这个公主是在父亲这个的这个命令底下，还有做这个事情，她是逆的当时的大环境，所以摩西就流传下来。这个是我们今天经文的，我们选到这里。我再多讲一遍，就是说撒里又是怎么样呢？在同一章书里面，跟着就讲摩西在王宫长大，在法老的女儿当中长大，学了所有当时的所有贵族的要学的东西，天文地理啊，甚至其他语言，学了一切。但是他的心还是本来的种族的心，他民族的心。所以在后来，如果您回家继续看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摩西从十一节到十五节，他已经开始看到人家对犹太人不好的时候，他心里面很不舒服，他就没有跟这个大环境的文化，因为他是王子吧，那个时候去陪着他们做这次侵害他的民族的人，他那个时候就出去杀了那些迫害他的兄弟犹太兄弟的两个这个埃及人。他杀了这个时候不单只是违背当时的大环境的情况，同一时间得罪了这个王，这次是明明的得罪了，以前做的都是没有很冠名正大就是的做但是这次是明明的，很多人都知道得罪了这个王当时王经给他的，就说我要罪上你。从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到第二章的里面，这个撒里呢就讲到摩西那个时候他被人追杀，他没有顺着大环境说对不起法老，我犯错了，我以后不再犯，他没有做这种对法老王的认罪悔改，反而他是跑了，跑去这个旷野里面。那个时候上天就为他预备了一个家庭，他就跟着这个斯波拉这个家庭就一直住了四十年，从一个王子的生命，因为他顺服当时的大环境前面给他的道路，从王子他愿意住在这个旷野当中四十年。这个时候现在我们回头看就知道，这个时候是上天我们相信的神给他一个预备，最尊贵的他经历过，他知道最 被建的他都经历过，然后有了这两种的元素在他生命当中时候，到后来二十三节到最后这段圣经，就是过了很多年埃及王死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已经苦到更苦到一直不断祷告上神再哀求的时候，神听见这个声音，其实神一直都听见这个声音，但是什么时候神会有动作让我们看到他回应呢，是另外一个事情。神回应了，就那个时候神看到看顾受以色列人，摩西也预备好了，就在那个时候神开始将摩西呼召出来，你来将我帮我带以色列人受这么苦的离开埃及，去到我答应你给你们祖宗的牛奶与蜜之地。当大家看到整个故事当中摩西能够流传跟成就大事，他就是经历过有顺流也有逆流，这个顺流跟逆流就是当时大环境对他的影响，也跟他自己的反应当中，他有一个信念，他也因为他是信神的，他是信亚伯拉罕的神，信我们相信的神的，所以他已经知道他的底线在那里。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说人有一个方向，神有一个方向，我们底线在那里，我们底线就是我们在神里面站稳，符合神所有的人生设计，那个神答应给我们的信望爱丰盛的生命就可以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经历到，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给我们启示。从刚才讲到的这个历史故事当中，很多人都说圣经先进，很多人都像你说圣经只是个故事书，但是我们告诉大家就是圣经是一个历史书，也是神给我们的书，所有的都是正确的。如果大家对这个我正在讲这个聚集有疑问的话，最后可以再跟我聊，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确定的相信这个是真确而且神在当中的。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启示，如果你们也看到更多更好，但是我今天只选了三个跟他你们来讲。我们看到如果神定义要完成一个事情，无论人怎么去用人的方法来拦阻，神都一定有他的方法让你成就。所以为什么我们对神有信心的话，我们相信神这么爱我们的话，只要他在圣经里面这么多应许也告诉我们有丰盛生命的话，无论怎么样只要知道那个是神要我们做的，神就一定会完成。无论外头的环境是多么的艰难，外头的环境是多么的声音说这个不是的，不会发生的，没有这个事，从以前到现在日光之上底下没有心事，这个是在传道书里面讲的，一定会发生，这个是个信的问题。然后第二个从这个故事里面发生的启示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个逆境的环境当中跟我们的信仰信念不配合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小心的上升层在掌管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机会我们可以顺流而上。这个就好像如果大家喜欢这个surfing 就是滑浪，但是浪这么大怎么可以滑得这么高呢，就是当你看到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你跟着随着上去，所以这是滑浪的一个环境。如果你住在 Hawaii 你就可以经历很多环境，一定有一些环境我们是可以看到可以跟着上去然后完成更高的一个使命，不只是在这个底下看到惊涛血浪的样子的环境，没有出了环境，不是，你看看当时这个摩西的姐姐就是处于这种的预备的当中，这个弟弟他的弟弟在水里面的时候他一直站在那边看，他不是看风景啊，他是想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 OK。 然后时候一到，这个公主一可怜这个弟弟的时候，他还没有等公主说什么要不要杀掉他的弟弟来将这个孩子倒进水里面，他就立刻从刚才经文我们看到他问，我给你找个奶妈好不好，给你找个奶妈好不好，这个就是掌管的争取实践了警醒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在这个环境上他立刻就问，竟然这个公主就说找个奶妈，她的妈妈就可以这样子 在这环境当中出现，一定有机会的。无论现在的环境多么艰难的话，我们相信神有带领的话，我们会看到不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这种环境，啊，这个是很大的鼓励，在一个逆境当中，啊，然后第三个三点就是说，三个启示就是说，你看我们今天选的经文只是讲到摩西变成一个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开始他的新生命。你看义工到神要请他做神要他做的事情是等了多少年，住在法老的皇宫40年，住在旷野40年。如果没有这个信念，知道神的底线在那里，如果没有这个信念，我这个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圣母已经为我们生命预备好的话，这义工80年真的很难过呢。啊，你学佛的人的命比现在长了，现在80年可能我们一生就过去了。但是当你有这个信念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信，我们的盼望，有这个爱在我们生命传承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不会难过，每一天都知道你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都是会明天上天要用你的这个环境预备的，这样子每一天都有盼望的过。在今天当我们如果有从这三个方面有一个看见的时候，有相同的看见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位在面对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时候，就可能有一个不一样不回应的方法，也更有信心的去回应一切。在刚才也提过，现在在所有西方国家都有很多的法律啊，什么什么都是跟神的要求不一样的。在这种环境底下，大家有没有预备好，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有我们的信念，知道我们的信念是从哪里而来，也能够在神里面站稳，也能够跟着来做活出基督的样子，让人家真的看到我们所讲的上信是真的，还有用同一个方法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还没有受逼迫到一个地步，说如果你按圣经来教孩子，你就要坐牢。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站得稳的话，继续让这个其他的声音越来越大的话，而且在现在这个文化，就是说majority rule 就是多数服从少数的环境之上，很快这个就会出现。我们怎么去爱我们的孩子，就是从我们每天的生活，在我们神的话语里面扎根，记住我们能够这个生命有这个信念是因为十字架，记住如果当人在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也记住今天因为外头也有很多没有相信我们所相信的，所以对我们信仰也有些疑问或者是挑战的时候，他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本活活的圣经出来的时候，他们自然就受到吸引，这个我们就有机会跟他们聊。当外头的世界的路好像当年法老的路跟这个神的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当时有人一直在很大声的辩论吵闹，来是用他们的生命表达出来，这个也是现今有一个很大部分为什么从很早很早以前神利要我们听他的话，跟着他的话来做，讨神的喜悦，这样子我们的基督就从我们生命流露出来。就相信哪一个跟我们相信不一样，啊，跟我们相信不一样的时候，代表没有完全跟神原先设计的定律，通常都会有些疑惑在当中。我们就已经有我们的生命让他们看到有另外一个真神所创造的，是他们可以再继续访问我们。我们预备好用温柔的心来解答的，完全就不再一样，完全不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的鼓励，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我们也有没有就是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跟着他来做，或者是说在觉得很难的时候，大家兄弟姐妹彼此鼓励的来继续跟着这样来做。有的时候会受到很大的压力，甚至要流泪，但是神也说流泪撒种的必定帮助收割，到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结果。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见到结果，因为神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的当中他的定律就是这样子， 他的定律就是说要给我们生命当中有盼望，他来是叫人的生命得得更丰盛，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定律。而且当我们在执行这个神给我们定律有信心的，不是好像一般在传媒，好像很多传媒就说基督徒好像垂头丧气的，那是真的很光荣的表达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想象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当年也是完完全全在一个人家不喜悦他的环境当中做他要做的事情，他要经历的，他要面对的就比我们今天面对的更多。我们的耶稣基督这是为着爱我们，所以他愿意这样子来做，让我们有这个有永恒的生命，有十个盼望生命，不是一定一帆风顺，也不是说我们不跟神做，神也会溺爱我们到的地步这么给你，神是很爱我们到的地步爱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跟知道我们一定要受苦的话，他一定会管教听他的，我们顺着这个定律大自然，如果我们用一般没有用这个神学学员一个大自然定律的话，我们心里面就有这种兴旺爱的盼望。所以当我们想想我们的耶稣基督，他需要经历的，他面对的环境比我们今天的更辛苦更多的时候，当我们选择今天怎么去回应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期盼，或者是世界对我们的了解啊，或者是指指点点，或者是认同的时候，我们怎么的能够好像耶稣一样能够回应？当我们想到要好像耶稣一样啊，不是因为耶稣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有这样子。其实也是，其实是因为耶稣这样子，是因为爱我们到了地步，我们真的甘心情愿的来跟着这样子的来爱他。He loves us so much that we love him back。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可以持守的一个回应，持守一个回应。我们继续爱一个世上神所爱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的行为，他们的生活方式都代表他们一个世界观，好，所以就让我们的生命流露出这个世界观，来吸引人，这倾向的气能够带到他们的当中，让他们也可以思考。同一时间在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的下一代见到，当他们回到学校或者是更长大之后，可能晚景更比现在不抑郁他们的时候，他们也记得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叔叔阿姨，他的爷爷奶奶都是这样子能够过得更丰盛的生活，这个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个非常宝贵的礼物。所以愿意大家从这个三个的启示当中给大家一个鼓励，我们怎么去看现在我们人生所面对的所有的一切，愿意大家在彼此分享在团契外送的时候就变成每一个人的鼓励，看到嘿，对我是神是这样子让我做这个，对另外兄弟姐妹要做这个，加起来就觉得神很丰盛，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在同一个家里面所能够经历的生命，也是让为什么很多人这么一看到有人就希望他们得着丰盛的生命的原因，因为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今天也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也在这个时候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弃他的生命救赎我们啊，我们会领圣餐。我们的教会就是说只要你是相信耶稣基督口里承认心里相称，你就可以领圣餐，或者是你还没有受洗没有 baptize 都可以领圣餐。